上帝为堕落的人提供了重新与他相交的方式，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主导文是一个优美的范例，告诉了我们应当怎样向上帝提出我们的各种祈求，并满怀盼望地寻求他的回应。我们应当如何组织我们的祷告？我们应当按照特定的顺序把需要祷告的事情列出来吗？我们应当向三一上帝的每一个位格祷告吗？可以允许孩子们祷告吗？我们祷告时应当采用什么姿势？我们应当在特定的地点祷告吗？在这一课中，我们将要探讨关于祷告的这些实际的问题，并查考上帝的圣言来寻找答案。欢迎来学习关于祷告之美的这一系列课程中的第十一课。在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已经探讨了主导文的各个方面。在最后几课中，我们想要探讨关于祷告的一些方面，关于祷告的一些实际问题。我们这一课就打算从这里开始。所以，祷告是很敏感的事，祷告是很难的，祷告需要付出努力，祷告需要舍己，祷告需要花费时间，但祷告使基督徒的生活如此美丽，因为祷告时你是在跟上帝本身联系。那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向谁祷告？哦，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时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圣经中常常读到人们呼求主，呼求上帝。是的，我们只应当向上帝祷告，因为是上帝造了我们，我们依赖他。很多人不想向上帝祷告，他们想独立，不想依赖上帝，然后他们想要使用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脑、他们的天分、上帝赋予他们的恩赐，他们想要为自己来使用这一切，他们不向上帝祷告，这完全是悖逆上帝。人想要独立，不依赖上帝，然而事实是我们是完全仰赖上帝的。上帝是造我们的主，他造了我们的身体，他创造了我们的灵魂，赐给了我们头脑、智力。所以我们也必须为怎样对待了自己的身体和头脑，怎样照顾了自己的灵魂，向上帝交账。我们必须为怎样使用了自己的金钱和时间交账，那账必须向上帝交。你知道无条件的降服于上帝是什么意思吗？那是指要把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摆在他面前。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何为降服于上帝。那是祷告的真正含义，降服于上帝。所以我们合起手承认我们不能帮助自己，我们的手不能帮助我们。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不想受到任何干扰，我们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向上帝祷告。我们也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上帝是万有之源，他是天地的创造者，他制定了救恩计划，他是天地的审判者，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知道圣子上帝是中保，是圣父上帝的中保，所以圣子上帝是创造之功的中保，万有都是借着他造的，他也是救恩的中保。圣父上帝也赐给了他审判天地的权柄，主耶稣是圣子上帝，有权柄审判一切受造物，审判所赐给他的一切。圣灵是上帝的大能，所以创造之功是借着圣灵的大能发生的，他赐下生命， 救恩是借着圣灵的大能领受的，他把上帝的圣言应用到我们心里。所以在大审判那日，因着圣灵控告的大能，人们被宣告有罪，将永远灭亡。你们知道，圣父上帝是源头，圣子上帝是中保，圣灵上帝是三一上帝借之做工的大能。上帝的这三个位格是平等的，他们都是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位上帝，三个位格，每一个位格都是完全的上帝，但只有一位上帝，不是三位上帝。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我们无法理解他。同样，三位一体也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在永恒之中，三一上帝的三个神圣的位格彼此相爱。那么当我们谈到祷告时，有人会问，我们可以向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和圣灵上帝祷告吗？当我们向三一上帝祷告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向谁祷告？哦，如你所说，你是在向三一上帝祷告，你是在向主祷告。但我们也可以向圣父祷告，你也可以向圣子祷告。我们在圣经中，在新约中常常看到这一点。你也可以向圣灵上帝祷告，因为他也是上帝。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圣灵上帝让光照在圣子身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身上。主耶稣是使罪人与圣父上帝和好的中保。归根到底，我们是背叛了造我们的主圣父上帝，我们要与圣父上帝和好。所以上帝是万有之主，是一切的一切。圣子开辟了一条来到圣父上帝面前的又新又活的道路，圣灵把他从基督里拿出来，拿了什么？救恩，圣子所赢得的救恩。圣灵把它应用到我们心里，然后罪人开始知罪，他开始渴望主。所以我们看到了三一上帝所做的各种工作。因此我们可以向这三个神圣的位格祷告，但心中要记得这三个神圣位格的不同职责。你在圣经中很少看到人们向圣灵上帝祷告，确实如此，但那是因为圣灵让光照在基督身上，他在幕后做工，他不是把光照在自己身上，他不是把人引向自己，而是把人引向主耶稣。他以这个事实为乐，即罪人与基督联合，从而与上帝和好。关于祷告的另一个实际的问题是祷告的框架，我们应当怎样祷告？我们的祷告应当是有条理的，我们应当区分祷告的各个方面。圣经教导说，我们必须敬拜上帝，他必须受到赞美和敬拜，他是上帝。我们也必须向上帝感恩，因上帝恩典的记号和他所赐给我们的诸般福益，谦卑地向上帝感恩。祷告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也要承认自己的罪，我们也要把自己的恳求、自己的需要摆在主面前。我们还要代祷，即为别人的需要祷告。这些实际上是祷告的各个方面，是祷告的框架。所以我们可以说，祷告包括以下这些方面：敬拜、感恩、认罪、恳求和代祷。那么有些人会问，我们祷告有什么用？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已经预定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 他已经命定了一切事情，他已经预定了谁将要得救，他掌管万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因为主想要我们祷告。我们必须意识到上帝满足他儿女的祈求，他把他百姓的祷告合并入他至高无上的计划之中，他根据他们的祷告施行他的谕旨，所以他喜悦他百姓的祷告，极其恩慈地垂听他们的祷告。所以使徒保罗想要人们为他祷告，他也经常为别人祷告。虽然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上帝有永恒的谕旨，他必定会实现他的谕旨，但保罗也知道上帝使用他百姓的祷告，所以祷告是非常有用而且必要的。我们应当与谁一起祷告？你应当独自祷告还是与别人一起祷告？哦，首先我们应当独自祷告，应当有自己个人的祷告，但与别人一起祷告也很重要。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应当与你的配偶一起祷告。如果你有家庭，你应当与你的家人一起祷告。作为教会，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也蒙召要在祷告上联合，因为主垂听祷告。所以一群信徒在教会里聚集起来祷告是非常有益的。例如我们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中读到，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你们在此看到了这样的例子，倘若百姓聚集在一起承认自己的罪，主必定会垂听他们的祈求。因此与别人一起祷告是很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个人的祷告。那时我们独自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六节中告诉我们，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我们应当在内屋祷告，那是一间内室，在那个时代那是储藏室。主耶稣时代的房子常常只有一个房间，但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储藏间，那更像是一个大壁橱。主耶稣说，那是你应该去祷告的地方，你把身后的门关上，应该在那里独自祷告，在那里除了主没有人看见你。在上帝面前独自祷告的生活是非常蒙福的，在那里你将会发现，对于一个可怜的失丧的罪人来说，上帝是谁。在那里上帝的圣言将会向你显明你的罪恶过犯，在那里你将会看到自己以前不曾察觉的内心深处，在那里你将会看清自己行为的内在动机，在那个内室中，基督的恩典被应用到了你的心灵里，你发现自己与上帝相合了。在那里主耶稣向大罪人显明了他对灵魂的爱，在那里你学会认识到被钉十字架的救主是全然可爱的，在那里你独自在上帝面前学会了放弃对基督的一切抵挡，在那里你明白了你的心在上帝的爱里融化了是什么意思，在那里你品尝到了上帝里的欢喜和快乐，那是无与伦比的。在内室中的生命是硕果累累的生命，在那里生长和培育出了信心的果子，温柔、恒久忍耐、耐心、 谦卑、仁爱、关心、恩慈和怜悯。这些是因你在内室中独自祷告，主赐给你的果子。主希望我们关上身后的门，与他独处。你在圣经中也读到，以撒在傍晚的时候出来在田间默想。主耶稣独自上山去祷告，他彻夜在那里祷告。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中读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彼得上房顶去祷告。你知道，当你独自在上帝面前时，你的祷告将会是不同的。你爱你的妻子，你和他之间没有秘密，但当你跟他在一起时，你的祷告仍然是不同的。因为在你个人的祷告中，主敞开了你的心扉，在那里你在个人的征战中得到了力量。但是婚姻中的祷告也是非常重要的。夫妻二人在祷告中寻求彼此，你们一起把你们的需要摆在主面前，就像以撒和利百加一起恳求主一样，就像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是一对敬虔的夫妇，夫妻一起祷告是多么大的祝福啊！作为夫妻，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只有当你们彼此相爱时，你们才能一起祷告。同样，全家人一起祷告也是非常有益的。当我们谈到祷告时，家庭敬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首先要与你的家庭成员一起祷告。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亚伯拉罕带领全家人和所有的仆人一起敬拜上帝，以撒和雅各也是这样做的，大卫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诗篇第101篇2节中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他与家人一起寻求主。我们应当在什么时候进行家庭敬拜？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忙碌，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他们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应当尽力在用餐的时间与家人一起祷告。那时家里的父亲可以带领祷告，我们应当在固定的时间那样做，尤其是当我们一起吃饭时，我们先求主的祝福再开始用餐，在餐后也应当读经和祷告。还有当家里来了客人时，他们也应当与我们一起祷告，并被包括在我们的祷告之中。我们不仅应当求主祝福我们的食物，而且应当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主在这一天中赐给我们的诸多祝福。所以在祷告时，把家人各样的需要陈明在主面前，家人能够这样一起祷告是丰盛的祝福。我们这样做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一个古老的基督教习俗。我们在新约中读到，当时的信徒已经有这样的习俗。例如保罗所乘的船遭遇了风暴，当时他们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什么了，保罗坐下来要开始吃饼，但他先祝谢了上帝，先祷告了。在早期教会时代，基督徒受到了毁谤，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邪恶的谎言，例如他们吃奢侈的筵席，实际上是贪食者。但那时有一位名叫特土良的神学家写下了真实的情况。我们先借着祷告寻求我们的上帝，然后才在桌边坐下。我们一起吃饭时会意识到，我们晚上还应当要有能力 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以祷告和感恩结束用餐，所以我们没有任由自己陷在愚蠢的生活方式中。我们每天都于固定的时间在家里进行属灵操练。那些属灵的操练既包括祷告，也包括读上帝的圣言。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上帝圣言的手抄本被分发给上帝的百姓了。我们在福音书中也读到，主耶稣坐下来吃饭之前，当他与5000人一起吃饭时，先祷告了。我们在别的场合也看到主耶稣献上了祷告。主耶稣祷告祈求祝福，也献上了感恩的祷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家庭，也应当以这样的方式行事。这不仅让我们常常有机会读经，在饭后我们还可以唱几首诗篇或灵歌，然后我们可以祷告祈求上帝祝福我们每日的工作，在祷告中纪念我们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家人这样共同祷告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借着这样的祷告生活，全家人的生命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看到圣经中也显明了这些事。我们已经提到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并且我们从摩西五经中知道以色列的祖先们蒙召教导他们的家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2章8节中这样劝勉人们：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当保罗说随处时，他尤其指的是他们自己的家，那是他们蒙召祷告的地方。所以家中的父亲或带领人蒙召带领家人祷告。实际上每个家庭都应当是一个小教会，每户人家都应当是祷告之家。现在我们谈到的不是个人的祷告，而是家庭背景下的祷告，是与我们的家人一起祷告，与我们的朋友一起祷告。我们在《使徒行传》第12章12节也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家庭祷告是在一个家庭内进行的事。我们可以列出很多理由来促进这种家庭祷告。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家庭祷告？因为上帝应许说他要垂听祷告。上帝垂听祷告，他是永生的上帝。呼求上帝之名的人将会蒙垂听。诗篇第34章15节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我们甚至读到王后以斯帖在她的住处和她的宫女一起进食祷告，呼求上帝施行拯救。我们读到约伯反复借着献祭和祷告使他的孩子们分别为圣。当我们公开为彼此祷告时，家庭中的争吵和不睦就会消失。在悲伤和忧愁的日子，家庭祷告会使人经历到很大的安慰。很多人想知道是否可以读祈祷文，就是当我们与家人一起灵修时，是否可以读别人写的祷告词？我们的回答是，这当然是可以的。家中的带领人可能会觉得很难用简洁的语言进行祷告，因此他们可以使用别的敬虔之人所写的祷告词。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家中的某些需要是这些标准化的祷告词所不能描述的，所以我们应当修改这样的祷告词，把我们家中的需要包括进去。 在某些场合使用祈祷文，可以避免带领祷告的人总是使用同样的词汇和句子，因为带领祷告的人必须当心，不要总是使用同样的词汇。所以使用祈祷文或预先读祈祷文来预备自己，在你蒙召带领公共祷告时，可以对你有所帮助。因此你自己读祈祷文对你很有益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当教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通过以身作则来教他们祷告，但我们也要教导他们这些事，他们自己应当祷告。他们应当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他们需要一颗新心，他们需要重生。主耶稣已经为他们的罪付了赎价，所以我们应当教导我们的孩子祷告，祈求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向我们的孩子讲明白，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一切需要摆在上帝面前，教导他们不要为这个世界而活，而是要为天堂而活，向他们讲明得享基督里的恩典和丰富比这个世界的财富更重要得多，向他们讲明并警告他们罪是多么邪恶，以及罪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告诉他们上帝愿意垂听他们的祷告。让孩子们在年幼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些事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应当与他们一起祷告，以后逐渐让他们自己祷告，并告诉他们也应当为周围的人祷告，向他们讲明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对主来说，没有太小的需要，也没有太大的需要，以便孩子能够学会在主面前倾心吐意。所以也要教导孩子为教会的服役祷告，教导他们为上帝的那些受逼迫的儿女祷告，为作奸的人和因主耶稣的缘故受苦的人祷告。还要教导你的孩子们因主赐给我们许多不配得的祝福而感谢主。当他们有个人的需要，处在不幸或疾病之中时，应当在他们的祷告中讲明这些事，并在主面前感恩。他们不应当忘记主赐给他们的不配得的怜悯。我们在约书亚这个人身上看到了家庭祷告的清楚的例子。约书亚是敬畏上帝的丈夫和父亲的榜样，他不仅决心侍奉耶和华，而且即使当别人都不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和他的家也还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在约书亚记第24章2节可以看到这一点。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已经100多岁了，但他仍有怀着非凡的热心。这个属上帝的人带来的影响很强大，接下来的几代人都确实敬拜耶和华。约书亚记第24章31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你们看，个人的祷告能够对于将来的世代有非常强大的影响，所以祷告将会给你的家庭带来祝福。当你们祷告时，可以盼望上帝祝福你的家庭，主能使你的儿女回转归主，所以你应当祷告，当着他们的面也要为他们的回转归主祷告，然后要向上帝祷告，求上帝保守他们远离世上的试探。上帝能使你的儿女顺利成长，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因为主垂听祷告。最后，有些人想知道应该用怎样的姿势祷告。 我们祷告时身体应当采用什么姿势？我们已经提到过，我们祷告时闭上眼睛，合上双手。但实际上，圣经中并没有规定祷告的姿势。我们读到有些人跪下祷告，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们一起祷告时跪下了。但我们读到所罗门站在以色列全体会众面前，呼求耶和华的名。主耶稣离开他的门徒，独自跪下祷告。但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和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节中谈到站着祷告，那是虔诚和谦卑的记号，这是我们应当铭记在心的谦卑和虔诚。所以我们用我们的话语荣耀主，也用我们的姿势荣耀主，但核心问题是我们的心，我们心中的倾向是怎样的。有些人可能很难跪下，他们的膝盖可能觉得疼痛，长时间站着祷告可能会让有些人觉得很疲劳，所以让每个人凭良心选择合宜的祷告姿势，只要我们是用心祷告的就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探讨了与祷告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谢谢你们。我们希望你们已经因我们在这一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得到了一些教导，下次请继续跟普罗西牧师一起发现祷告之美，并问这个问题：牧者如何能够改进他们的祷告生活，从而使他们的服事更有属灵方面的果效。